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心灵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很高兴一个星期的时间又到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要送给所有听众朋友们一首非常可爱的歌，这首歌是由可爱的小朋友唱的，它的名字叫做 God Made Man， 就是神创造人类。它的歌词一开始说，神创造鸟儿充满了天空，还有蜜蜂以及蝴蝶，神也创造了鱼儿在海洋里，那里有海豚还有鲸鱼。神更创造了太阳让大地有光亮，他也创造了月亮以及星星在天上。神也创造各式各样的花朵来装饰山丘。神更创造了牛马羊在这个绿色的草地里。不但如此，人类也是神创造的。在节目一开始，先跟所有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小孩子可爱的声音。神创造了人类 ，God made man。
God made bird to fill the sky, bumblebees and butterflies.
God made man, God made man to praise the Lord.
God made fish to fill the seas, dolphins, whales, and manatees.
God made man,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一位传道人，他是真耶稣教会的传道者钟清章传道，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曾经发生在他生命中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我们先请钟传道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各位心灵游牧民族所有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清章。
我们非常欢迎钟传道。
谢谢。
首先先请钟传道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您是哪里人？那来自哪里？
我是桃园县人，住在复兴乡拉拉山。
是。
那个地方是观光区。
是。
出产水蜜桃。
对对对。
有很多的锯木群。
是。
所以那个地方是八月份是相当人潮汹涌的地方。
是是是，
这属于泰雅族的。
泰雅族，那传道您的泰雅族名字是什么？
泰雅族名字叫卜信。
卜信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一棵建材树，可以做建材用的。
哦，就是一棵树的意思。
对对对。
啊哈哈，传道目前是注目东势、
双旗，还有自由。
自由。
啊，包括学生中心。还有泰安国中，
是
有一个苗栗县泰安乡山地的一所国中啊，
是
那边有一个校园团契
哦，
也负责那边的工作。
是双旗、自由跟东势，这都是921地震的灾区。
没错没错，
非常辛苦。
哎，感谢神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工作。
是啊，我们知道传道者都非常辛苦啊。那钟传道，您担任传道这个工作有多久了？
应该是说注目传道工作是三年、
啊、
神学院三年，加起来就六年。
是是，非常年轻的传道。那传道愿不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激励会让您来走上传道者这条路？
那当然很喜欢跟大家做个分享，
是
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是
甚至把我生命中我最好的，我把我最所有的统统能够分享给大家，
是
让大家也得到好处。
是
也相信跟我一样会很快乐过日子。
是我们刚刚听到传道说很快乐过日子，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奇，也很想跟传道分享究竟这个信仰带给他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意义。
好，给我的意义也就是说人生不能没有耶稣了。
是
人生不能没有信仰。
是
这个不是只有空谈，而且是实际上说本身已经有体验到的。
是是是。
那一般来讲就是说科学要靠实验。
是。
那信仰它不是迷信的。
对。
所以这么多人在信神。
是。
我相信他有他的方向。
是。
我也得到我的方向，而且是真正确确实实的。
是。
来找到这位神。
传道还记不记得六年前是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决定来报考神学院？
在六年前哦。那还要再推到十年前，
是，
也大概是16年前哈。那时候我25岁就结婚，
是，
然后我就跟太太说我要报考传道，
是，
我太太一直都不答应，啊，原因就是说我刚刚结婚还没有家，
是，
那你要怎么去养我？
是，
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她都置之不理，她说教会有工作就好了，
是，
我也是这么认为哈，尽一下丈夫的责任嘛，
而且传道者不能常常在家，可能要到处去。
所以他第一年的时候生了孩子啊，
是，
我说我要报考传道，太太说，我都有孩子，没有爸爸的孩子怎么可以？
是。
啊，第二年、第三年都这样子哈，他两年生一个孩子，啊，就是这样子，六年了之后生了三个孩子，啊，一直到最后的我35岁的时候，
是。
最后一次，
嗯哼，
我就跟传道娘说，我能不能去报考传道啊？所以他也很可怜我啦，十年夫妻嘛，他总是看我很心痛，很迫切。他说：“那你去考看看呢，只有这么一次的机会哦，
考不上就没有，
不能第二次机会哦。”
是，
你考不上就不要再考了。
是，
我说好，我决定也是这么做，所以就在那时候。就开始报考，然后写资料，那寄上来资料了之后啊，他就不给我工作了，将近从4月份开始，然后把资料寄过来，4月份到8月份啊，他不让我工作，
是，
让我好好在一个地方，家里的后面啊，然后有一个可以看书、自己可以进修的地方，
是，
没有人来抄我。
是，
他说既然要走传道的路啊，不要说从考试考上以后，
是
要走，要从现在开始走，这样神就可以看出来说，我们的心呢、啊，就算是你没有考上，你也心安理得。
是，
我说我这样也对。我说我没有考上，我可以回来好好服侍教会，甚至我还可以好好照顾家庭。
是，
就是这样的心智。
是，所以这十年来，对于要报考神学院这样的心智一直没有变，
没有变，
一直到最后真的去考神学院。
对，
是什么样的激励让传道这么坚持想要报考神学院？
那当然，这个就要回想说在出生的时候
是。
刚出生的时候啊、嗯、妈妈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好的、很正常的一个孩子，
是
没有异常啊、哦、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啊，我发觉到说孩子怎么没有走路，
嗯哼，
然后别人来看了之后觉得说你的孩子是得软骨症。
软骨症啊，
软骨症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下半身啊、哦、我是不知道是怎样啊、哦
嗯、
他说就是不会走路，
我
只能把你背起来、
嗯、哼，
然后把你放在地上只能打滚，
是，
所以连坐下都不行，只有打滚的份、
嗯、
就这样子趴着，所以什么都不能。
可以爬吗？
爬的也连爬都不能爬。
那真的只能打滚、欸、
只能打滚、嗯、然后、就是、
也不能坐起来，
不能坐，只要背在妈妈的背上，
是，
就这样、
嗯、
这是妈妈她给我他
亲自
描述的。
是，
我听到这个见证之后、
uh-huh、
听到妈妈这样讲之后，
是，
然后还有旁人作证，
是，
比方说过去的传道工人，
是，
也将近我在四岁多的时候，他在我们桃园县这里开拓做福音的工作，
是，
然后我的爷爷啊、
嗯、
他有一天啊，
是哦、
我是住在光华这个地方、
uh-huh、
也就是桃园县最后的一个县，最后的一个部落，
是，
那我这爷爷刚好有一天就是到雪雾闹这个地方，也就是在往平地这个地方、
嗯、
也都是走路了、
嗯、
那偶然呢、啊、就在那边听到有人在传福音，
是
说这耶稣教会啊、在传福音，他讲很多道理，他说很平常嘛，
是，
但谁没有听过福音？因为我们的家庭当然也有信仰宗教了
哈。是。
过了一年之后，
是，
这传道人就回到我的故乡来了，叫光华这地方了。
是。
那我爷爷就听到，哎，听说有传道人过来哦，
是，
就马上就去找他。
嗯哼。
一看到这位传道人了，现在还活，现在还有了，叫高长老哈。
是。
就马上就问他了，说你们教会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把一个死人叫他复活，
是，
医生宣布说没有办法了，还可以叫他活起来，各样的病症都没有问题，神经病都没有问题吗？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力量？他是跟那传道人讲，你也有这个力量吗？你有这么大的能力吗？那传道人说，不是我们的力量了，
是，
而是耶稣基督的同在，而是神他要显出他的能力、
嗯、
今天我们要传讲的就是这位全能的医生、哦、
是
啊，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今天所拜的神、啊
嗯、
那如果说你想要看到神的恩典啊，今天晚上啊，我们就在你家里做个家庭聚会了，
是、
哎、然后他就讲说可以吗？他说可以啊，他说我家里有两个病人哦，
是，
第一个是我的爸爸，
嗯哼，
我爸爸是肺痨病，
肺结核
肺痨病，就要吐血，
哦哈，
吐了差不多一半个面盆，从此那以后啊，他就倒在房间，不像人了，
是，
就像非洲难民一样，都是骨头，
是，
都不能工作，所有工作就落在妈妈的身上，
是，
我妈妈就是为了要照顾他。
是
啊，再加上我们过去那些生活不是说很好、
嗯、
必须要奔波，所以出去工作要离家里要走一个礼拜，所以妈妈一出去工作要半个月到一个月才能够回来，
是，
那把我是寄托给别人来看、
嗯、
那我兄弟姐妹有七八个、
嗯、
那妈妈把所有这个养的责任、哦、通通都在她的身上，
是，
为了工作，为了照顾家庭，自己也吐血，
哦，
妈妈也吐两次的血，但是感谢神，是她没有倒下去、
嗯、
所以我的祖父 也有跟传道人讲说有两个病人，一个是我的孙子哦，
是
脚不能走路哦，
是
他说神有神的力量，
嗯哼，
啊，你会看到神的恩典，好，那晚上就在我们家庭做聚会了。那晚上聚会，当然传道还是讲圣经的话，
嗯、
讲神迹启示，教会神的作为，
是
见证真的有神。
嗯哼，
那讲道完之后就祷告，
是
那祷告的时候啊，爸爸也是非常的虔诚，
是
他就跪下来一起祷告，没有想到那时候啊，就得到圣灵，
是。
突然得到圣灵，身体就动起来了。
嗯、
啊，动起来的时候啊，啊，大家觉得很奇妙，哎，怎么会有突然有一种声音出来？
是，
哦，大家就停止祷告了。然后，原来他得到圣灵，他得到圣灵以后，持续一个礼拜，全部他完全健康。
是，
然后就从光华这地方要走到南投，要走一个礼拜的路，
嗯、
他就可以竟然能够走，不休息，竟然能够走。
是。
我觉得真的完全好了，
所以健康了。
哎，我妈妈啊，觉得得到很大的安慰。
是
啊，最后就全家人就说啊，我们就全部的来信主。
是，
那受洗回来之后啊，那传道人可能也是隔了一段的时间，
是
总是要回家看一看嘛。
嗯、
回来的时候又带了一些传道人。
嗯
那这些传道人有一位传道叫林宣牧传道，
是
啊，当然已经过世了，
是
被蒙主召回哈、哦，
嗯，
哎，他就跟我妈妈讲说，我把你的孩子抱一抱，我将近也是三岁到四岁多左右，好、
啊
哦，我抱一抱，让他动一动好了，
是
啊，我妈妈很高兴啊，也可能从心中很感动，
是，
竟然有人能够抱我的孩子。像这样的孩子，
对，
像这样谁要去抱？
是，
大家都是喜欢抱可爱的，
聪明的、
健康的，
是，
没有鼻涕的，
是，
不脏的，哇，我甚至全身脏兮兮的，
是，
谁要去看呢、啊？哇，很感动啊，
是，
啊，就抱给他，所以那个临床道啊，他就描述，啊，就是告诉我说，我在35岁那一年。我在教会里头正要聚会的时候啊，
是，
他就来到教会，我妈妈坐在后面，他就跟我妈妈说不信在哪里，
嗯，
他就坐在最前面那边了，
是，
他就从后面那边哦，非常的激动啊，他脸都红红的，
是，
满脸通红，几乎要掉眼泪那种哦，手就一直抖着，
是，
好，好像他手这个食指哈、哦，一直抖，一直指，啊，差点刺到我眼睛
了。
是，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传道人哈、哦？
是，
但是他就你就是不信啊。
嗯、
然后我说我就是啊。哇，他就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讲说，你是怎么走路的，你知道吗？
是，
我说我不知道。
嗯，
他就那个时候就一五一十的就告诉我，
嗯、
他说，当我把你从妈妈那边。抱过来的时候，
是，
哎，因为我们的客厅相当大，
是，
所以一些传道人是坐在客厅的中间，
嗯哼，
那他是把我抱起来的时候啊，扶在我的，把我的我这个腋下哈、啊，
是
固定的扶起来，嗯、那一边走一边念哈利路亚，
是
赞美主耶稣嘛，
嗯、
一走一步念一句哈利路亚，都是这样子，
是，
差不多绕了三圈的时候啊，
是。
那个另外一个传道、哦
嗯、
他觉得说诶他突然看见说奇怪那个婴孩的脚啊怎么突然怎么会有反应
是
原本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说他这位林传道、哦、也算是我的恩人、哦
是
啊、他带我走路的时候扶在我腋下他是已经固定的他认为说就是这个样子、
嗯、
他说我的脚就是像什么就像两块布条
是、
啊、两条布条是拉着走的没有弹性的、
嗯、
可以画双条这个双线道的啦
是、是
就是这样子竟然那脚这个脚竟然能够走路
是
怎么会有反应、
嗯、
而且是越走越大步、
嗯、
所以呢高长老啊就是高彼得长老就告诉那林传道说：“林传道，放手，叫他放手。”
是，
他林传道不可以啊，怎么可以放手啊？
是，
为什么？我们放手，为孩子跌倒哈、哦嗯，我们是在这家里吃饭呢，
是，
也在这里住哎，
是，
为孩子倒下去，我们晚餐没有地方吃了、啊，
是，
那我们是不是要被赶出去了？
嗯，
可是他还是说好，那我们就奉耶稣的名把我放下来的时候啊，他自己蹲下去了。
是，
他一蹲下去的时候，他以为我会跌倒，他是准备要扶着，他说却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是，
诶，竟然没有倒，我没有倒下去，而且是站在那里，不是站得很直，站得像什么方式，就像那个少林是在打工打那个八字形那个字，就是用那种方式，而且脚在那边站，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因为从来没有走过路。
是，啊，三岁那个时候，
四岁多
，哎，
一直抖，一直抖，然后这个身体就慢慢一直往上长。
是，
然后他们旁边看的人哈，当然都不是我们的教友了哈。
是，
哇，意思说哇，怎么站起来了？
是，
本来不会走路，哎，本来不会站起来，怎么会站起来？哇，这是什么？哇的意思是什么？说这是什么？
哇，这是什么？
这很惊讶了哈，所以不知道他用什么形容啊。我们母语话说哇，到底要怎么样去形容哦？
是，
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了哈。
是，
然后那传道在看到我的时候啊，就开始学习走路了，
是，
不是往前，也不是往后，而是学着螃蟹走路。
是，
哎，螃蟹有
往旁边，
哎，螃蟹总共有十只脚吗？
是，
但是我是靠两只脚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斜着走过去，
是，
然后摸着墙壁，
嗯哼，
然后再摸着墙壁，这样再绕两三圈，
是，
好，第二天呢，就那天是晚上嘛，
是，
第二天就开始跑步了，
哇，
就开始跑步，
是，
然后大家一看，哎，怎么会这样子？
嗯，
本来不会走路的孩子，竟然能够走路了，大家都吓一跳。从那时候开始啊，才有光华教会。信徒就增加，
是，
哎，也就那一年哦，就成立了一个光华教会，
是，
神迹，这个光华教会是这样来的，
是，
那我全家人也都信了，
是，
几乎我全家族都全部算起来应该有二三十位左右啊，
是，
大部分全部都信，就马上就成立教会啊，情形是这样的。
当传道长大以后，遇到那一位长老吗？林长老？
那位林传道。
林传道。
林传道是我35岁才看到他。
是，传道人们再描述一下35岁遇到这位林传道的时候，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子？
他有一种满心感恩的心啊，
是，
就是想说回去看一看，
是，
过去神与他同工的啊。他去看看那位孩子，
是，
他就走到我家里，所以他就住在我家里3天。
是，所以35岁那一年，传道第一次知道这个见证吗？
之前是已经听过
啊，
但是也不是说一直放在心上嘛。
是
啊，但是我听他那么描述说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啊，就好像就一把刀啊刺在心中。
是，
如果以今天的医学来讲，
是
也没有办法治好。那如果以我的财产来讲，
是
也没有办法去支付，
是
也没有人这么全能的医生，把我完完全全这样子，好像没有生过病的人，
只
有，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报答谁？
是，
我就想到说，我应该要报答这位主耶稣啊。
是，
所以我就想，那时候开始就说，一定要为主耶稣来工作，
是
做传道的路，把这些好的消息啊，告诉给大家。当我当传道了以后，有时候我会跑到医院，
嗯哼，
我看到坐轮椅的，
是是，
我看到不会走路的，
嗯哼，
我就会哭啊，
啊，
为什么？我哭的是神真很爱我，我竟然得到医治，
是，
所以想来想去，只有这位神才是我真正的依靠，
是是，
我也相信说很多人都在寻求真正的这位神是谁，当然不是用眼睛看得到。信仰它是完全靠体验的，
是，
得到了之后啊，我们才会满心喜乐。那今天来讲，神也是特别给我祝福很多啊，给我3个孩子、
嗯，
一个软骨症竟然能够生出健康3个孩子，
是，
还有一个漂亮的太太，
是，
哇，太好，主耶稣还可以给我预备很多，很多好的东西嘛，
是，
全大家有的我也有啊，我并不是说很缺乏。 大家有的我都有，
是，
我觉得说太快乐了，
是，
很满心感谢神，是
是是，所以从钟传道身上可以看到他，因为非常感谢神而活得非常快乐，非常有意义而满足。
我要有时光一切，谁是错就
再接着讲讲第二个见证哈，
是，
也就是说我祖母她的一个经历了。
嗯哼，
那我在十八岁那一年
是，
哎，她得了一场病，就马、嗯、我们就马上送到医院去。那医院呢、啊？啊，送到那边去的时候，那医生呢、啊、就马上用 X 光去检查。
是
啊，当初的仪器啊，并不是说很科学，
是，
也没有那么先进呢。哇，看了之后就说，哇，这个要马上开刀。
是，
然后就争取我们家人的同意啊。
是，
然后就赶快开他手术。然后送推进到手术房的时候啊，他不到一个小时哈、哦，将近也是半小时，
是
就把他推出来了。
是，
我们觉得说很惊讶，我说这医生的医术怎么那么高明啊？
好快，
好快哦！
是啊，
但是医生的面孔不是那样，
是
他出来觉得他是摇头，
嗯哼，
啊，也表示是说很危险的、啊、哈、
哦。是，
那我们家人就去问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病症，
嗯哼。
他就说他里面的内脏、啊、
是
大肠小肠全部都烂掉了，
哇，
再过一个礼拜、哦、就要死了，
是，
所以你们回去好好去照顾、嗯、他要吃什么给他好好去供养，
是，
让他快乐，
是
啊，就是这样子、
嗯、哼，
那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之后、啊、我们就把他回到山上去了，
是，
那我们也联络附近的教会帮忙祷告、
嗯，
那么在这一个礼拜的当中啊，我们全家人并不是很快乐，
是，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祖母病得这么重，
是，
而且医生又说一个礼拜的时间而已，所以大家觉得也是依依不舍啊，总是人总是有感情嘛、哦、
是，
没有想到在一个礼拜的时候啊，竟然就是他没有走，而且是身体慢慢好起来，
是，
甚至说他要求吃的东西啊、
嗯、
就越来越多、
嗯、
那有一天差不多过了十几天了以后啊，他突然哦，就是说我要吃稀饭，
是，
而不是就吃一点点哦，
是，
吃一碗、嗯、两碗，他才觉得很惊讶，
是，
哇，既然吃那么多啊，所以他有两个极端的思想，就是说一个可能会好，
是，
一个就是准备要走了，
是、
要离开世界了，反正是他最后一餐了，
是，
但是没有想到再过几天再过十几天他吃的东西是越来越多、
嗯、哼，
反而越来越多，所以他觉得奇怪，到底他要不要死，
是，
要不要死啊、
嗯、哼，
所以大家也不能耗在那边等啊，
是，
所以家属的人统统都离开了，
嗯哼，
回到自己的家里说，如果说碰到事情真的走的时候啊，
是，
那要联络给我们，
嗯哼，
竟然我们没有联络，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死嘛，
是，
他都过了一个月了之后，
嗯哼，
一个月之后他就可以慢慢行动，
是，
差不多在凌晨四点的时候啊、嗯、他就自动起床，
是，
他去哪里？他不是走到公园去散步，
是，
而是走到教会。
嗯哼，
啊，慢慢走到教会啊，也当初电力公司哦，也在装设这些电灯啊。
是，
哎，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灯会亮。
嗯哼，
哎，应该有开关，他也不知道开关在哪里。
是，
他每当触摸这个大门一进去的时候，
是，
灯就亮起来了。
是，
哦，他以为说很本来就是正常的。
嗯哼，
啊，但是。其实不是那样子啊，主耶稣给他开这一条给他光明的道路啊，结果他在里面做什么呢？祷告打扫、
嗯、
然后打扫祷告完了以后他又把门关起来，就这样离开了、他那一段时间都是这个样子的、
嗯、
那将近过了半年到一年的这个当中的时候啊，
是，
他有一次他觉得是说上厕所啊，为什么这些排不出去啊、
嗯，
他觉得很难过啊，
是，
所以他就请了他最孝顺的女儿，
嗯哼，
说能不能帮个忙啊，
是，
把这些我排不出去的这些脏东西啊，
嗯哼，
帮我处理一下，
是，
他的女儿说好啊，我去帮助你啊，结果到厕所去的时候，竟然他的女儿要本来要帮助他的时候啊，吓一跳啊、
嗯、
就冲到家里差点昏倒，
是，
因为 那不是我们一般所吃的东西所我们所不所消化所下来的那些废物，并不是这个东西了，原来是里面的大肠跟小肠啊流出来了。
是，
所以他觉得惊讶，这是不行啊，这怎么可以这样子。那差不多也是过了将近也是三四个月，他将近到半年的时候呢，就竟然就好起来了。啊，不但好起来了以后啊，又多活了17年，
是
很奇妙哦。
嗯，
多活17年，
是
医生说七天，没有想到，因为他的信心、祷告、教会的祷告，
是
竟然他多活17年。他那些烂的肠到底去哪里？
嗯，
我相信啊，天上的主给他换一个新的肠。
是，
如果不是换新大肠小肠，他怎么会这个17年当中来讲，他能够吃什么？他还要消化啊。这些东西啊，竟然还能够很正常，像一般人一样。我看到我祖母这样的这么伟大的神迹在他的身上，
是，
我是倒认为是说，这些神迹是告诉我们，是来印证我们今天教会所传的道理
是
真的，
是，
因为圣经也是这么讲嘛。
是，
所以他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啊，借着神迹启示来证实所传的道，
是，
这个道也是生命的道嘛。也就是让我们信了这个道理之后，让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是有永生，我们不是迷信的，
是，
真的是有这位神啊，
嗯，
我们将来真的有天国可以去的地方，
是，
而不是说有了神迹我才要来信教，
是，
并不是这样，是，而神迹只不过是神要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礼物，
是，
神有这样的权柄，
是，
但是真正的要让我们能够得救，能够说将来到神那里去，真理才是真正的让我们能够作为我们的最基础，甚至作为我们的最根本的一个，我们就说基石哈。
是，
哎，大概是这样的哈。
是，
哎，所以我很确定，就是说今天我虽然家里哈，我碰到有很多的神迹启示，
是，
我是满心感谢神，嗯，神那么多的恩典显现在我的家里，
嗯，
但是这个并不是得救的依据，
是
真正得救的还是要查考圣经，
是
因为这个，因为有了真理才有神迹啊，才有神同工，神迹也就是神的作为了，
是，
我觉得说哇，这个是蒙神特别祝福的一位阿嬷，
是
这样子啊。
祖母在泰雅族的话怎么说？
雅吉
就像钟传道说的，很多神迹奇事我们现在用科学眼光看，可能会觉得非常的令人觉得很惊讶，匪夷所思，但是神迹就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礼物，它就是为了印证真神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要走信仰这条路的话，真的要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那今天在钟传道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跟还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说一说？
我们当然也很盼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哦，
是
能够来接触这位耶稣基督啊，
是
在工作的岗位上，哦
嗯，
神能够来祝福他们，不但身体健康，家庭也能够很和乐，
是
事业也很能够顺利了，
是
愿神能够与大家同在。
谢谢钟传道。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听到了这一位钟清章传道跟大家做了一些神迹奇事的见证。正如钟传道说的，神迹奇事是出于神，为了证明神的存在。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欣赏今天的圣经小百科。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简智慧书箴言第22章的内容。本章箴言经文共有29节，内容多方探讨好名声与恩宠的可贵，谨慎和幼稚的形式比较，教养孩童的重要性，慷慨乐善好施的人，谈吐温雅和脾气暴躁的人际关系，懒惰人的借口等等的问题，好使读者能够透过这些箴言的实理，得到心灵的调整，思考的再造，行动的准则，好不虚度美好的今生，以迎接灿烂的永恒。本章箴言经文第一节到第十节的经文的意义内容是这样子说的：好的名声胜过财富，恩宠比金银更是可贵。无论是富有的人或是穷人，都是主的手所造的。谨慎的人晓得避开恶事，幼稚的人是贸然的前进，必然自招刑罚。谦虚和敬畏主的赏赐就是得享财富、尊荣和生命。爱惜生命的人晓得躲开路上那些捕捉邪恶人的网罗，应当教导孩童行走当行的道路，他们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穷苦人是有钱人的奴隶，负债人是债主的奴隶。散播不义的种子，后患无穷。严厉的惩罚将毁灭他。慷慨好施、乐意周济穷人的，必定是猛虎。赶走了傲慢人，纷争就平息，争吵和丢人的事也止住了。本章箴言经文第十一节到二十一节的意义的内容又说：心灵纯洁、谈吐温良的人，君王必定与他做朋友。神的眼目看顾真理，他消灭撒谎人的言论。懒惰人总是爱待在家里，说：外面有狮子，我若是出去工作呢，就必定死了。荡妇的口是个深坑，神所厌恶的人一定掉进去。愚昧缠着孩子的心，只有管教的鞭子才能驱除。为了利己和讨好富有的人而压榨穷人的，只会堕落到一贫如洗。你要侧耳听聪明人的话，专心领受我传给你的知识，你将它存在心里，随时的应用，就必能欢乐愉快的过活。今天我所指示你的，只要你以神作为唯一的依靠，关于谋略和知识的事，我不是已经告诉了你，使你清楚认识真理，能把真情回复那差派你来的人吗？本章箴言经文第22节到29节的意义内容又说：不可剥削贫穷的人，也不可仗势欺凌弱小，因为主必为他们伸冤，也必夺去那些强掠他们的人的性命。不可结交脾气暴躁的人，容易动怒的人，免得你耳濡目染，沾染了他们的恶习，害了自己。倘若你没有多余的钱，就不要为欠债的人作保，免得欠债的人偿不清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你的床也抬走了。不可擅自移动你祖先的地界。你看见办事勤快的人吗？他终必势立在君王的面前，总不会服侍那籍籍无名的人的手下。以上是智慧书箴言第22章丰富的意义内容前文。在本章箴言第6节和合译本有一句话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三字经里头有一句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养孩童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教养这句话在希伯来原文含有奉献的意思，教养他将来能够完全的奉献给神， 就如同圣经里面所提到，哈拿从小将撒母耳带到圣殿，指他学习侍奉神。当他长大以后，好将身心当作活祭来献给神，来服侍神。神的子民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就如圣经旧约里头《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摩西所说的：“以色列人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的话是箴言智慧书中所注重的属灵的智慧教义，为了要切实的收到，教育孩童使他到老都不偏离的果效，这教育就需要从孩童的时候就开始做起。因为孩童是可塑性很高的，过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要再教育他，可能就面临更多更多的困难了。绝大多数从小就接受好道德教育的人，在一生当中都得到不少的益处了，可以说是一生受益无穷。在心灵的深处里头，因为从小所受的道德教育激励着他，但也有可能因为疏忽教养孩童而长大以后误入歧途，犯罪而悔不当初。在《中国列女传》中曾叙述，孟子年幼的时候，他们的家庭是非常接近和睦的场所，因此孟子在游戏之间所做的动作几乎都是胡牧那些人的一举一动呢。因此孟子的母亲很不高兴又很担忧，为了孟子就迁居到市区的市场旁，但是孟子又每天以卖鱼卖肉的动作作为游戏的内容，孟子的母亲就又担忧起来，又举家迁居到斜湖的旁边。想不到孟子的动作就改变了，就成为一个非常有礼貌能够急让进退的动作。孟子的母亲心中就因此得到安慰，就高兴地说：“此可以居无止矣。”于是孟母三迁教子就成为中国历世历代监管教养孩童好环境的美谈。又在《说谚》这本书里头记载，孟子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母亲是非常的娴熟。有一天他拷问孟子：“到底你学了多少书？”但是发现他所学的并没有进步，为了要积极的教育孟子，他毫不气馁，就拿起刀子将织布机上的布把它割断，并且警戒孟子说：“你如果求学中途而退步，就有如这织布机上的布被割断了一样，懒惰求学的后果如何，你自己就明白了吧。”当时童年的孟子心中大受感动，随即用功的读书，果然大有成就。后来的人竟然以雅圣的美名的号称来称呼他。俗语说三岁定六十，可见为人父母的在教养孩童是越早开始越好。然而父母在教养孩童的这件事上，应该以什么为最重要的根本目标呢？那就是美名和恩宠。美名表示得到人的尊敬和得人的喜爱，就如同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主耶稣成为众孩童的良好成长的示范，美名比得到大财富还来得有价值，神的恩宠比金银是更为实用的。高尚的品德教育诚然是儿童教育的首要的应具有的目标。回想台湾的经济发展，到了民国55年的时候开始有了起飞而杰出的表现，60年代更是锐不可当的将国民平均所得快速的提升。在民国50几年以后所生的孩子几乎都没有经历过经济匮乏的岁月，他们居住的环境、营养卫生的条件是大幅的改善，政府也实施了九年的义务的教育，也免去了升初中考试的压力。他们接触的是更多的欧美甚至日本的前卫资讯。然而最令人痛心的表现却是在优渥的环境当中频频的出现，许多青少年正用更多的犯罪、更多的性问题、性游戏、更多的反抗与对立， 更强烈的自我主观意识来显示他们的成长，社会也是经常在为着青少年的成长而付出昂贵的代价。青少年犯罪的种类可以说是林林种种，犯罪的事实更是血迹斑斑，犯罪的表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社会对犯罪者固然是建立了围堵的系统，例如在法律上有少年事件的处理法、刑法、减速流氓条例、流氓感训处分执行的办法、窃盗犯、赃物犯、保安处分等等的这些条例，而且又设有警察局的少年队、关护所、虎狱院、执训队、明德班、还有立德班、看守所、少年监狱等等的这些设置，然而成效总是不尽理想，小偷变成了大偷，大偷成了强盗的例子也是经常可见的。许多的儿童、青少年乃至壮年，甚至到老年的岁月，都反复的进进出出这些的机构当中来度过。许多年轻人将两性迎来该走稳的心理阶段急剧的缩短，也有许多年轻人已在性中没有爱，以欲火代替真情，以纵欲代替尊重。至于每年数十万的人工流产，各种病症都暴露了人类在教养问题上的一个严重性了。在青少年问题当中的一个成因，家庭的影响绝对是最大的。在解决青少年问题的努力当中，家庭的关怀也绝对是最有力的。养不教，父之过。虽然影响青少年犯罪和偏差行为的因素很多，但是家庭教育的因素总是被排在最前头的，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智慧书箴言第22章，细细的品尝，好使自己和孩子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一切美善的源头，我们的灵要仰望你，从幼年到年老的都降服在你真理的话语之下，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哈利路亚，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